弟兄姊妹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以斯拉记总共有十章，那我们已经学到了第七章。那么在第六章的背后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圣殿在经过多年的周折之后呢，终于建成了。所以呢，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呢，这个欢欢喜喜的行奉献圣殿的礼，然后守逾越节，这就是第六章的结尾。那以斯拉记到了第七章之后呢，这也就是最后四章了，十章里面最后四章，最后的三分之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以斯拉终于出现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从第一节来看，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亚萨利亚是希勒加的儿子，希勒加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萨都的儿子，萨都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亚萨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腓尼哈的儿子，腓尼哈是伊利亚撒的儿子，伊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就读到了第五章第五节。那么这是以后虽然第七章的第一节和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只差了一节是吧，它中间时间隔了有多少呢？中间隔了有五十多年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在主前的450多年，也就是离这个主耶稣基督来也有只有400多年的时间了中间隔了50多年。这个时候这个以斯拉出现了。那么通过前五节我们就看到最后呢，以斯拉他的这个往上追，他的家谱可以追到哪里呢？他是这个大祭司亚伦的子孙，在第五节最后一句，大祭司亚伦的子孙。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他是这个有这个大祭司亚伦的这个血统。那亚伦我们知道他就是摩西的哥哥，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这个神呢是指定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以斯拉呢，他是出自一个祭司的家庭，那我们往下看呢，这个以斯拉呢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到呢，他是这个，他不仅是祭司了，他也是这个文士，就是对这个，这个耶和华所赐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呢，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呢，因为神与他同在呢，那个波斯王呢，也允准他的一切，因为耶和华他的神的手帮助他。那么以斯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大概就是神帮助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整本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呢背后的手就是神一直在帮助以色列人来做这个圣殿的事情。我们再看第七节，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他呢，这个就记载了由以斯拉带领的这个第二批这个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圣殿建成之后50多年呢，他们呢就又从巴比伦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一路上走了多长时间呢？从正月初一走到五月初一是吧，所以大概就走了四个月。那么路程有多远呢？路程有900个英里，大概有1000多个公里吧，所以他们走了四个月。那么这个在第十节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以斯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他是祭司，他也是文士，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他立志，就是他把他的心呢放在什么上面上。这里面有三个动词，就是通过这个 NIV 的翻译呢，就是 study, observe and teach, study, observe and teach, 或者简单的讲呢，就是study, do and teach, 就是研究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然后呢把神的律法和律例典章呢教导别人也来遵行。所以呢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一个把全部他的心思呢放在这三件事情上，就是 study, do and teach, teach, yeah。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有神赐给他们的话了，当然主要就是神的律法，是神让他们遵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有耶稣了呀。所以我们的圣经呢也是包括新旧约，主要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呀。但是呢这三件事情呢 ,study, do and teach, 遵行考究遵行和教训。这三件事情，首先前两件事情呢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教导的这个恩赐，是吧？但是呢我想每个人呢都应该立志呢，就是把我们的心呢放在这个研究和遵行神的话语上，研究和遵行神的话语上。这个不是一个特殊的人他所做的，我想每一位信徒呢今天都应该把我们的心放在研究和遵行神的话语上。如果有人有恩赐的话呢，他还可以再继续出来能够教导别人，来讲解神的话，来遵行这个神的话语。所以前面十节就把这个以斯拉这个人呢就给大概给我们有一个轮廓。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首先他是亚伦的子孙，他有祭司的身份。第二个呢，他有耶和华神的帮助，他的名字就是神帮助。第三个呢，因着神的帮助呢，他有这个波斯王他的支持。因为这个王呢是因着神在他的心里做工，所以他可以来完全支持以斯拉。第四点呢，我们就是从第十节看到以斯拉这个人呢，他自己的心意呢就是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是第一部分。那么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呢，就记载了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王赐给以斯拉的一个谕旨，就是通过信的方式给他的。当然我们知道从古代的时候，王的旨意只要你在这个王的国土里面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这里面是怎么写呢？从第十一节开始，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们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们同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的殿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在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也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这就是这个 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这个谕旨。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谕旨里面它就是许可以色列人呢，尤其是这个祭司利未人是吧，他们如果有愿意的话呢，就可以和以斯拉一起这个回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呀。当然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在这个巴比伦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相当于已经成家立业，已经安居在那里了而且圣殿的话呢已经有一批人已经回去建好了，时间已经过了这么长。但是呢，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了还是神带领第二批以色列人，通过以斯拉的带领呢，他们呢又是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以斯拉的任务是什么呢？以斯拉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四节，就是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请问什么景况？什么情况？啊？照着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是吧？所以以斯拉的任务呢，就是要去查问他们遵守神律法的情况啊，就是要过去呢查问已经回去的人，他们遵守神律法的情况是吧？这个是以斯拉的任务。然后的话呢，再带上这个王和百姓献给神的金银呢，买上祭物是吧，献给神，买上祭物献给神。还有的话呢这个金银如果用不完的话呢，也要交给神，交给神的殿是吧。最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也要交在这个耶路撒冷神的面前，神的面前呀。还有最后一句，网友加了一句，如果还需要什么经费，到我的府库里去拿。到我的府库里下。所以这个谕旨里面我们看到以斯拉，王给以斯拉了这个人的这个权利，也给了他这个就是要完成的事情，就是查问当时的这个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遵行神律法的情况。同时呢，给了他们金银让他们献祭，而且呢可以供圣殿使用是吧，也给了他们神的殿的器皿。同时的话呢，如果不够的话呢，可以随时向王的府库里支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呢对以斯拉是非常非常的信任很信任，也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这就是王的这个给以斯拉的这个谕旨是吧。从21节到26节的话呢，记录了王给当地官员的一个谕旨。在21节开始他说，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直到100塔连德，麦子100克尔酒100巴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我当然不知道这个粮器有多大是吧，但是意思就是很多很多了，直到这个程度。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我们知道这个王，当然他是这个外邦的王，是波斯王是吧，但是他呢，他之所以让以斯拉来办这些事情，他有从他自己的这个考虑，就是这个首先这个神他是天上的这个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是独一无二的神，但是他知道，至少知道这个神是很有能力的是吧。所以呢，他要为神的殿详细办理的话呢，这样神的愤怒呢就不会临到他和他的国，他是从他的这个国的角度出发来支持这个以斯拉来做这件事情是吧。然后呢他说，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以斯拉呀，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呢，就当速速定他的罪， 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所以我们从这个王给这个当地的官员里面这个谕旨里面，我们就看到以斯拉的权力就更大了。他不仅可以向官员要银子要粮食，是吧，而且呢他要需要设立这个士师和审判官，为了来治理这个河西的百姓。为了来治理河西的百姓，河西就是约旦河，就是以色列那一块啊。所以而且的话呢，他有这样的权柄呢，就是如果不遵守神律法的话呢，就当速速定他的罪，致死、充军、抄家、囚禁。所以人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话呢，王这时候是给了以斯拉他有惩罚的权柄的啊。那么最大的就是就可以就有死罪一条了啊，然后小的就可以抄家或者囚禁，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话，请问大家，如果你是当时的人，当时的犹太人，你会不会去努力遵守神的律法呢？啊，不敢不遵守，是吧。为什么你会呢？因为这个后果很大，是吧，对不对呀。因为这个他以斯拉还有他立的这个士师和审判官会根据你的这个遵守的程度来惩罚你，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话呢？遵守神的律法呢？不敢不遵守啊。哦，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如果要遵守神的话的话呢，不是因为这个世上的法律的惩罚而遵守，对不对啊。我们如果要遵守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心里愿意遵守，愿意遵守啊。不是因为他的惩罚而去遵守，是因为这个是因为神的话他就需要我们去遵守。比如说最大的两条诫命，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吧。第二条诫命也是一样，爱人如己。那么这两条诫命世上有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如果不遵守的话你有死罪？没有吧。那你该不该去遵守呢？如果你要去遵守的话，你心里愿意遵守，是什么原因去让你遵守呢？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神的话，对不对。那他神让我们遵守的，我们就应该去遵守，而我们不应该去根据这个惩罚的这个后果我们去遵守，这是我想讲的呀。所以最后两节的话呢，是这个以斯拉的这个称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所以这两节呢，是以斯拉对这一章的一个概括了呀。我们知道这一切呢，表面上是波斯王在做，是吧，尤其是他发的这个两个谕旨，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呢，是因为神使王起这个心意啊，神使王使这个起的心意。从第二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了，28节，以斯拉呢他自认为应该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啊，他之所以可以坚强呢，完全是因为这个神的手又是在帮助他啊。所以神帮助他这句话在这章里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那最后的话呢啊，因为神帮助他呢，所以这次他可以带领这个第二次以色列人回归的这个使命啊。这个使命是什么呢？使命是什么呢？按以斯拉所说的话呢，在这个27节里面，是吧啊，因他使王的心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啊。这就是这个刚才讲了那么多，又有人又有律法又有金银又有献祭又有这个圣殿的器皿，还呢还可以又要设立审判官啊，如果不遵行神律法的人还要去惩罚，是吧。这么多这么多王给他的一些权利，归根结底他这次他的回归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啊？那么以斯拉他自己做的总结呢，就是 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那么在 NIV 里面呢，这个修饰呢，它翻译成 bring honor to the house of the Lord， 就是啊，把荣耀带给神的殿，是吧？那么在 ESV 里面呢，我用的是 ESV 的翻译，修饰耶和华的殿， beautify the house of the Lord， beautify the house of the Lord。 第一个词不认识的形容词大家都应该认识，是什么？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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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是什么意思？美丽的，美丽的。修饰耶和华的殿，就是你当然你要修饰它，是吧？目的呢，是为了让神的殿美丽起来，美丽起来。所以呢，我下来我就可以直接讲，就叫美丽神的殿，美丽神的殿 ，beautify the house of the Lord， 美丽神的殿，美丽神的殿。那我们该怎么来美丽神的殿呢？怎么来修饰他的殿呢？修饰完之后可以带给他荣耀呢？那我就想到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要怎样美丽我们的家呢？我们要怎样美丽我们的家呢？啊？说什么？栽花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啊！这个你要到商店里面，有很多的花草，许多花都开了。然后呢，这个喜欢种花的人就可以去在家里的院子里种上正开的花，就可以美丽你的家，是吧？你也可以在你的家里开始做打扫，因为过了一冬天，是吧？现在天气逐渐转暖，打扫完之后呢，把这个脏的东西给拉出去扔掉啊，也可以置办一些新的东西，这个也叫美丽你的家，美丽你的家呀。上周我也刚去买了一棵小的这个百合花，种在我家的院子里面，正在开，很喜欢。种上之后，我每天都要去看一下。美丽你的家，美丽你的家。我们要怎样美丽我们的人呢？怎样美丽我们的人呢？通过我们的衣服，是吧？还有你要戴什么项链，是不是？耳环，你的鞋子，美丽一下。如果你有皱纹怎么办？啊 ？Facelift， 做个手术是吧？不是很需要。听说现在手机上有一些应用，照个照片之后一点个键，哗啦，美图是吧？或者叫美颜。然后你把你的照片发给别人，大家都不认识，这是谁呀？这是哪一个影星、明星，对不对？我们要美丽我们自己，我们要美丽我们自己。那我们怎样美丽我们的教会呢？怎样美丽我们的教会？嗯？在座的有去过欧洲的吧？你去欧洲应该会参加当地的，参观当地的教堂吧？那你参观完之后，今天我们来讨论怎样美丽我们的教会。你心里会有一些想法吧？你参观完别人的教堂，你总得回来自己看一看，对不对？怎样来美丽的？啊？那欧洲的教堂，我们首先一看就是这个宏伟的建筑，是吧？我当然没去过，我只是猜而已。啊，宏伟的建筑非常漂亮。啊，进去之后里面有雕塑，还有壁画。 当然你要有名的话，你还可以请米开朗基罗来画一个这个一个屋子里面全是他的壁画，对吧？啊，他甚至他的窗户的玻璃他都是特别的设计，有颜色的，有画的，是吧？那他的摆设就更不用说，你不会看到一件摆设你觉得哦这个有缺点，对不对？美丽教会，美丽我们的教会呀。所以上次阿本牧师来讲他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好像 committee 太多了，委员会太多了，好像这个鲜花的委员会都不止一个，是吧？鲜花的委员会都不止一个。我就想到我们有没有时间想起来过节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放一盆花呢？啊，为什么不放呢？啊，呀呀，为什么不放呢？不用每天都放，但是过节的时候可以放上吧，对吧？我们如果放花的，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啊，要美丽神的殿，是吧？美丽神的殿。不放的话呢，第一我们想不起来，第二的话呢，我想太浪费了吧。啊，还不如买盘菜，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的神配不配？啊？这个上上个礼拜五，我去这个学生团去参加这个受难日的这个敬拜。然后呢，后来他们是有圣餐的这个盘子嘛，用完之后，朱牧师就给我说：“哎，你拿回去，还到教会。”我一看，我说：“哎。”这个盘子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的盘子没有这么亮。朱牧师说：“哎，我擦过，我擦过。”哎，我说那个挺旧的也无所谓了，不用擦吧。他专门去买的这个专门擦金属的东西，把那个盘子擦的这个荧光锃亮的。哎，我说不用这么做吧。他说这个圣殿的盘子怎么可能不擦呢？对不对？对不对？在座的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位姊妹，有时候她会从家里自己拿一些清洁的工具，结束了之后把这个椅子，教会的椅子给清理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修饰神的殿，美丽神的殿。你所做的话呢，其实就看你心里觉得这个神配不配了，对不对？呀，当然讲了这么多的，呀，我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让大家想一想，我们周日早上起来，我们开车来到教会，实际上是一个凑合的地方，啊。那么大家在这里一起凑凑合合过一个敬拜，是吧？做一个敬拜。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回家。回家之后呢，我们在家里专专心心的仔仔细细的美丽我们的家。然后我们心里还愿意神继续祝福我们这个家。好像哪里是错的。是不是？嗯，呀，你不愿意自己的家是这样吧？对不对？呀，所以美丽神的殿，美丽神的教会，当然包括这些外表的东西，但是最最重要的话呢，美丽神的教会离不开神的话，离不开神的话。主要的话就是有两节。第十节，以斯拉这个人呢，就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是他这个人呢，就是要把律例典章神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第十四节，王给以斯拉的这个命令呢，就是照你手中神的律法，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美丽神的教会，我们要归根结底的话呢，我们离不开神的话。那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律法，所以以斯拉有这样一个责任，他自己要研究，自己要遵守，然后呢，他要来教导以色列民，让他们来遵行神的律法、律例、典章。这个呢，就是美丽神的教会，修饰神的教会。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就是神的话，耶稣就是神的话。因为呢，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的话啊，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呢，教会的美丽离不开耶稣，教会的美丽离不开耶稣。那我们把以斯拉第七章我们大概过完了，请问在这一章里面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没有看到耶稣？嗯？看不到吧？看不到吧？其实整本圣经旧约就是主耶稣的预表，是吧？那么请问耶稣在哪里？简单讲呢，以斯拉的故事就是一个王差遣一个人通过神的律法来美丽神的殿。一个王波斯王亚达薛西差遣一个人以斯拉祭司文士通过神的律法来修饰神的殿，美丽神的殿，是吧？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王差遣一个人来美丽神的殿，是谁呢？耶和华上帝差遣耶稣来美丽修饰神的殿，以斯拉是通过神的律法来美丽神的殿，耶稣是通过什么来美丽神的殿呢？嗯，再说，耶稣用他自己来美丽神的殿。 Yes， 谢谢。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修饰，来美丽神的殿。我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好吧？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27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27节，保罗是教导丈夫要怎么做，是吧？但是我们要不要看丈夫怎么做，我们要集中到耶稣做了什么。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刚才问大家怎么美丽自己呢，其实美图一下就行了，美颜一下就行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几节大家想象一下，比如我们参加一个婚礼，是吧？这个婚礼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新娘出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娘她穿着洁白的婚纱，代表她的纯洁，是吧？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新娘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非常非常的美丽，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一个缺点。然后当新娘把这个手放在新郎的手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哎，这个新郎好有福气啊，这个新娘好美丽啊，好美丽啊，好纯洁， 好纯洁。所以这几节里面我们就告诉了，就我们这个新郎对这个新娘的要求是什么呢？他是荣耀的，他是毫无玷污和皱纹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瑕疵的。这就是新郎对这个新娘的要求，是吧？那么假如这个新娘不纯洁呢？假如她的身上都是污秽呢？这个污秽代表她的罪。这样该怎么办呢？嗯？反正新郎也不是很完美的人，对不对？婚还是要结的，赶快结婚就行了，是吧？我们也不需要对新娘要求太高。但是呢，如果这个新郎是耶稣基督的话，他说也无所谓了，赶快结婚吧。不会吧？他会怎么说？这个新娘代表的是教会，他该怎么做？他该怎么做？不结婚。所以当没有人可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新郎就是耶稣自己来到世上，他为他的新娘舍己，目的呢是要叫他的新娘成为圣洁，成为美丽，可以献给他，可以献给他。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白雪，虽红如丹元，必白如羊毛。我们的罪从朱红变成雪白，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是因为这个新郎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他为我们舍命，我们的罪被他担当，同时他的义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朱红的罪就变成雪白的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他的新娘，就是他的教会，他愿意他的新娘美丽圣洁。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不是给我们一个继续犯罪继续放荡的借口，放荡指的就是这个新娘的心没有在这个新郎的身上，他的心在往别的地方，或是这个世界，或是金钱，或是世界的各种的诱惑。耶稣的死让我们知道神的爱，让我们知道耶稣对他的新娘的圣洁的要求。那么因着我们相信主的复活呢，借着他的圣灵，神赐给我们能力活出每一天。所以基督为我们死了，基督也为我们活了，他在我们心里呢，为每一位的成圣在工作，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而是走在光明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借着神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基督使他的教会美丽，基督使他的教会圣洁，所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当主再来的那一天，让我们一起把他的教会来献给这位新郎，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愿你的光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在您面前，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的心里的黑暗只有您知道，我们身上的污秽也只有您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 但是主让它变成雪白。我们这个新娘是罪恶的，但是呢，主愿意让她用她的生命来换来一个圣洁的新娘来献给她。也求您成圣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每天有能力借着主耶稣的复活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圣洁，有一天我们愿意把它献给我们的主。以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